好，今天我们看末世论的第六讲。那今天我们讲的，我后来看了讲义发现我没有引用圣经。今天讲的大部分是我们讲到教会的历史，或者讲到有些背景的东西啊。但这些东西有些在圣经上记载，有些是教会历史的事情啊，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因为教会历史到目前来看我们有2000年了，在这2000年来，这个讲到末世论啊，我们以为说末世论这个是讲到是好像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可是从教会的历史发现，末世论啊其实是晚期才发展出来的一个教义啊。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讲到末世啊，讲到说这个世界的结局将来如何，很多教父们都不是讲得很清楚啊。那只是在最近这100-200年来啊，有很多的讲法，像大家听到那个千禧年，早初代教会他们不提这个问题啊。所以到后来的发展呢，我们看看到后来的发展，大家对末世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概念。那我们先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到末世的时候，我们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啊。那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根据圣经，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啊。好，那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讲说在旧约时代啊，他们在盼望有一位弥赛亚，他们也认为说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末世。所以在耶稣基督之前，很多犹太人他们也有一些所谓的末世观啊，对末世的想法是什么。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对末世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看法，但是这些看法是对是不对我们不晓得啊。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有很多的情况，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末世观是受到我们所读的圣经，或者说我们所受的教导很多的观念的影响啊。那我们来想想看，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啊，他们其实也在盼望一个末世，他们盼望末世的时候弥赛亚会出现。那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人啊，犹太人，他们分成有几个宗教团体，我们所知道的有法利赛人，还有谁，撒都盖人。我们看到最主要两个团体是这个，还有一个叫分锐党人，大家听过吗？啊，分锐党人其实他们对宗教并不是那么样的热衷，他们比较热衷什么？
商业
政治啊，他们比较热衷于政治啊，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罗马人在欺压他们啊。他们有没有在盼望弥赛亚？他们也盼望弥赛亚，他们希望来的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一个弥赛亚？
强而有力，
能够帮助他们把罗马人推翻啊，把他们赶走，然后建立这个神的国度啊。因为在圣经里面本来就是在讲到，就是说有一个末世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们有个盼望，因为神要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世上啊。所以在当时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有很多种的想法。所以我们看到分锐党人他们的想法是一个样子，撒都该人跟这个法利赛人的想法也是另外一种啊。他们想法会不一样啊。我们如果读圣经，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他们看法怎么样？不相同啊！他们常常会在那边辩论、争论啊。就像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看法是不是很一致？基督徒也是分很多种的派别，对，各派啊，每一个派别有没有他们的想法？会有一些想法啊。对外的时候可能很一致，对，可是对内的话呢，可能就彼此会争论啊。像当初保罗被抓到公会里去的时候，对。大家本来是要审判谁？审判保罗啊！可是保罗一看，这当中有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撒都该人，他就知道他们的矛盾在哪里啊。那矛盾就说，我是盼望什么死人复活啊，死人复活。结果呢？结果他们要不要去审判保罗？不审判保罗了，他们就吵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说有复活的事，对不对？那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的事啊。所以既然保罗说有复活，那如果你审判保罗就是在审判我们了，对不对啊？因为保罗本来就是法利赛人，他相信这个复活的事，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起来替保罗讲话。哎，如果他相信复活，这有什么不对呢？啊，所以他们就吵起来了。所以同样的，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我们对于这个末世有很多的想法，通常是根据我们对圣经的认识， 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为什么他们对复活的看法不一样呢？是因为法利赛人他相信当时所有的圣经，所有的新约旧约圣经啊，不管是律法、先知还有诗篇啊，他们都相信，而且他们从这当中啊，会看到有很多这些真理在这里面啊。所以复活的观念、天使啊、鬼魂的观念，都在整本圣经、整本旧约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啊。那为什么撒都盖人他们不相信复活呢？因为他们撒都盖人啊，他们是祭司阶级的。那祭司阶级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在圣殿里面服侍啊，所以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把圣殿的这些东西和规矩把它学好就好了。所以他们所读的圣经主要是摩西五经啊，旧约的那个献祭的仪式是写在哪里？都是写在摩西五经里面啊，所以他们只读这个摩西五经，其他的书卷他们就不是那么看重的啊，甚至他们不相信、不接受，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摩西五经好像没有很清楚讲到复活的事情啊，还有摩西五经好像也很没有很清楚讲到弥赛亚要来的事啊，所以你会发现撒都盖人对如果有人讲到说弥赛亚要来啊，其实撒都盖人是很反对啊，因为弥赛亚要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世界会有一个动荡，会有一个变乱啊！撒都盖人希不希望这个世界有动荡不安的事情？他不希望啊！为什么呢？因为撒都盖人他们是在当时来讲是当权派，是既得利益者啊！既得利益的话，希不希望这个局势会有很大的变化？他不希望，他希望是都是很稳定啊！而且他们是跟罗马人很合作啊！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圣殿里面去服侍？这个权柄是谁给的？其实是罗马人给的啊，罗马人说哎，这个地方交给你们啊，其实当时是交给希律啊，后来这希律是交给这些大祭司去掌管啊，所以他们这个权柄是从这个罗马人来的。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该亚法，有个大祭司该亚法，他就很担心这个事情啊，哇，如果他这样子的话，那不是罗马人会把我们这个土地啊，把我们的很多权柄给收回来了，他们最担心最在意的就是这件事情啊。所以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撒都盖人其实不大接受弥赛亚要来这个讯息，可是对法利赛人来讲的话，他们知不知道有位弥赛亚要来？他们知道啊，在当时法利赛人他们因为很研读圣经，研读圣经之后，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啊，神在旧约里面给他们一个应许，应许将来有一位救主要来，所以他们就知道说哦，有一位弥赛亚要来，这位弥赛亚是谁他们也都很清楚啊。而且在当时的法利赛人啊，他们因为熟读圣经，而且也常常去教导百姓，那些百姓本来不知道圣经讲什么东西，可是法利赛人跟他们讲解的时候，他们越来越认识圣经是什么啊，知道说这个东西不可做，那个东西不可吃啊，知道说有位弥赛亚，弥赛亚是谁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也知道啊，不是不知道他来的时候是真的是他来的啊。第一个，他们知道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一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对吧？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法利赛人已经在教导那些百姓啊。百姓说，将来有一位要来的，他是谁呢？他是大卫的子孙。记不记得耶稣问法利赛人就说啊，哎，你们说弥赛亚是谁？基督是谁啊？他是谁的子孙？他马上说什么？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们都已经知道说，那位弥赛亚要来的，就是从我们犹太人这边出来的，而且他要来做王的那一位啊。所以他们知道。还有弥赛亚要降生在哪里，他们知不知道？也知道啊，那个东方的博士来的时候不是问希律吗？哎，那位要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
伯利恒，
马上就知道啊。所以他们也知道有一位这位弥赛亚来要降临在伯利恒。所以他们在当时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有解释圣经，然后他们从圣经上发现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所以他们对弥赛亚的这个研究也非常的认识，知道说他是一位王啊，他是一位有能力的，然后他会来拯救我们的啊，所以他们的盼望就是在这里啊。所以在当时甚至啊，他们碰到有一个难题啊，我们来看有一个经文啊，在创世纪的第49章啊，所以他们当时的解释圣经啊，他们还流传下来到现在啊，就说哎，这个经文讲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不是别人，就是弥赛亚，因为他们发现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弥赛亚啊。然后在犹太的一个典籍里面提到啊，在创世纪的第49章 四十九章的第八节讲到犹大啊，你知道弥赛亚是从犹大支派这边出来的啊。那边有提到说，犹大，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哎，这个有没有应验？有哈，那个王有吗？王是从犹大这边出来的啊。然后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狮便上去，如何如何啊？谁敢惹动你？然后第十节啊，讲到第十节的时候，就提到一句话说：会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啊，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哎，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啊？贵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贵跟杖是什么东西？权柄啊，权柄是个王权的一个象征啊。他说必不离开犹大，这个王权一直不离开犹大，可是只等到有一个人来了，万民都必归顺他，所以有可能这个王权会失去哈、啊。可是到什么时候来的时候，那个王权会失去？他说只等细罗来。大家知道这个细罗吗？十个字哈、啊。可能有些印象啊，有的教会称细罗哈、啊，我听到有个教会叫细罗之家哈、啊，细罗是什么意思？
赐平安。
我们有个小字叫做赐平安，小弄对不对？瞎了哈，这个有点念起来有点像啊，他们这个字根，所以他们认为说是赐平安的，可是真正的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不是叫做赐平安的意思，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是叫做那一位，只等到那一位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他，所以那一位是谁呢？那圣经上讲的那一位，通常就是指的那位谁？弥赛亚哈、啊，那位弥赛亚来，是不是万民都要归顺他？对哈、啊，讲到大卫，讲到犹大的时候，只是以色列人归顺他，可是有一位万民会归顺他，这个就是弥赛亚。对，那这个是弥赛亚，他要来，可是什么时候要来呢？有一个迹象啊，就是贵跟杖不离开犹大。那贵跟杖不离开犹大，他们有几种解释。后来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呢？他们的解释是说，贵跟杖所代表是一个权柄。那这个权柄所指的，好像是犹大啊，他有一个权柄在那里。这个权柄所指的，并不只是你一个王权。讲到这个权柄，也是讲到那个律法，你可以执行律法啊。如果你一个有王的啊，像英国女王。英国女王有没有权柄？没有权柄，她只是虚位哈、啊。所以真正有权柄的意思是什么？你可以执行律法，好，立法，然后司法跟行政都在你的手中，这个才叫做真正的那个权柄在你那里哈、啊。他说有一段时间说是那个权柄会离开犹大，会离开这个以色列人哈、啊。是什么时候呢？以色列曾经有一段时间亡国，对不对？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权柄有没有失去？他们认为说他们权柄并没有失去。照理来说，那个贵跟杖都离开了，那个细罗应该就要来了，那位弥赛亚要来了吧？结果还没有来。好，他们后来才体会到，那个权柄所讲的并不只是一个王的权柄，而是讲的那个律法。所以意思是律法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管理啊，我们的百姓是用什么来管理呢？是用律法，摩西的律法来管理。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啊？为什么要这个东西不可以吃啊？什么东西都是根据律法来做的啊。所以他们虽然是被掳到巴比伦，可是他们那里啊，他们被掳去的人当中，他们有一个权柄啊，在当时管辖他们的国啊，给他们这个权柄，让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律法来去管理他们的百姓。所以虽然犹太人是被掳，可是到最后他们形成有一个组织叫做公会啊，大家知道有个公会吗？好，公会的组织当中，就是他们可以按着律法来去审判啊以色列人。因为对于那些统治者来讲啊，这些犹太人呢很麻烦，因为他们的律法跟我们的律法有点不大一样啊。我们律法可以做的事情他们不可以做，我们可以吃猪肉对不对？他们就是不可以吃猪肉啊。那他们就是要求说，希望我们这些百姓哈，我们可以来管理他们哈，不需要依靠你们的律法。我们虽然是安得在你们的律法之下，但是请你给我们有一个权柄，能够去管理我们的百姓。我们的百姓如果违反了律法，我们可以来处置他啊。所以当时的不管是巴比伦、波斯、希腊啊，他们都给这个公会有一个权柄，你们可以按照你们的 法律去审判你们的百姓。所以虽然以色列人是亡国了，可是他们还是有这个权柄在那里啊。所以归根上都一直没有离开，可是一直到罗马时代的罗马帝国时代的时候，因为罗马人啊，他们是非常讲究法律啊，他们不容许说一个国家里面啊有两种法律，不能有人动用私刑啊。譬如说有人犯了奸淫啊，罗马法律的会不会判你罪？可能不会判你罪，这两情相悦的事干嘛要判罪啊？所以有很多这种婚外情的事情啊。所以在当时不管是贵族啊或者皇帝，你有情妇这个事情，这个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表示怎么样，你很好，你很有魅力啊，才会有这种很平常的事啊。可是在犹太的律法来讲的话，哎，如果你犯奸淫怎么样，哎，就要把他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不是有人犯了奸淫的时候，有人就试探耶稣吗？跟耶稣讲说，哎，按照我们律法是要把他打死，你看怎么办。他做这个的意思是干嘛？喜欢害耶稣啊。如果耶稣说把他打死的话，耶稣就违反什么罗马的律法，因为罗马的律法讲奸淫不是一个死罪啊，犯安息日是不是死罪？不是嘛，啊，都不是。犯安息日在那里都没有这个问题啊，都不是一个罪的问题。所以在当时哈，在西元大概十年左右啊，西元六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个王啊，希律王死了之后，他就把他的国交给几个儿子，其中有个叫亚基老，大家知道有个叫亚基老啊。那个亚基老，因为他没有把这个犹大地治理得很好，所以罗马人就把他换下来。一气之下，同时呢，罗马人也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把这个公会杀人的权柄给拿走，废掉了。所以记不记得当耶稣被送到比拉多那里去的时候，那比拉多跟他们讲说，你们按照你们律法去审判他们。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的第31节啊，犹太人在公会是把耶稣定了死罪嘛，对不对？耶稣是犯了亵渎的罪嘛，啊，他不只是犯安息日，他犯亵渎的罪。可是他们为什么要交到比拉多那里去了呢？啊，然后比拉多就跟他们讲啊，这个第30节啊。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了啊。有些小事情我们可以处理，这个可是这个事情是大事情，我们必须要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啊，罗马人是有给他们一些权柄，叫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律法去审问这个犹太人啊。可是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没有杀人的权柄，就是那个亚基老被废掉的时候，同时啊，罗马人也把这个公会有个权柄拿走。你们如果是要把这个人鞭打什么东西啊，或者判他一些小罪的话，我们允许。可是如果你们要杀人的话，判他死罪，可不可以？不可以啊，因为当时发生太多事情啊，就是如果我要陷害你，我就把你判个死，就控告你。像耶稣就是被人家用假见证控告，控告之后呢，怎么样？哎，按照我们律法来讲说，你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啊。所以罗马人在当时管理这个犹太地的时候，就限制他们，不准他们啊去判人的死罪，死刑一定要送到这个巡抚那里去啊。所以对于这些法利赛人知道说，如果一个律法你不能够定人的死罪的话，你的柜跟杖怎么样，就离开，就被拿掉了啊。所以在他们的典籍里面就曾经讲一句话说，哎呀，当亚基老被废的时候，他公会的杀人的权柄也被拿掉的时候，他们想说，这个时间就是弥赛亚来的时间，这个时候弥赛亚就应该出现了啊。可是这时候弥赛亚有没有出现？他们说有没有出现呢？如果弥赛亚出现，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应该知道啊，对不对？我们是全以色列是最有学问、最懂得圣经、最认识圣经的人，他来了，我们怎么能够不知道呢？可是后来他们的结论，他们最后一句话是说，我们有祸了，祸灾，祸灾哈，贵跟杖都离开犹大了，可是弥赛亚还没有来。可是弥赛亚来了没有？
来了，
来了哈，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啊，耶稣他来了啊，不只是来了，而且在亚基老被废的时候，大概耶稣是12岁的时候啊，12岁的时候他在哪里？他在圣殿里面啊，他成为这个宝弥斯法诫命之子，对，这个杖跟权柄交给谁了？就交给耶稣哈，就交给那位弥赛亚。所以弥赛亚后来不是去解释律法吗？ 也是这个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当时他们虽然知道有位弥赛亚，可是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啊，也是根据圣经。他们知道有些也是对的啊，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这是对的啊，弥赛亚从这个伯利恒出来的，这也是对的。可是真正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却不相信，也不接受，最后竟然把他钉十字架。好，所以法利赛人的情形啊，我们知道是这样的啊，他常常去教导百姓。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百姓他们会去盼望弥赛亚？对，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这个他们都到约翰那里去，哎，你是不是那位弥赛亚？对不对？他们会去问这个问题。所以在当时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可以说是很普遍的啊，在犹太的百姓他们都能够接受。可是他们有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想法。我们看到有法利赛人的想法，撒都盖人的想法，还有奋锐党人的想法，还另外有一派人啊，叫做爱色尼人啊。大家有没有听过爱色尼人？爱色尼人这个没有记载在圣经上啊，可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啊，那个当时的历史曾经记载有一个团体叫爱色尼人。那有一个犹太的史家叫约西法，他就讲说犹太有四个宗教，四个团体，一个就是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还有奋锐党人，另外一个就是爱色尼人啊。前三个我们在圣经上看得到啊，在新约看得到，可是爱色尼人我们却没有看到。可是后来呢，很奇妙的是啊，本来我们在想说到底圣经上讲的啊，讲的对不对啊？因为在约西法那个时代，他就讲说有这样的一个团体，不只是约西法讲啊，还有一个叫腓罗啊，在当时在亚历山大的有一个犹太的学者也曾经提过有爱色尼人，甚至有一个叫皮利尼的啊，是一个罗马的长官，也曾经记载有一群人他们住在死海的边上，称为爱色尼人。他们是一个离群所居的，所以他们跟社会比较是没有什么关系啊。那后来我们才发现到，在1947年的时候啊，发现死海古卷。大家有没有听过死海古卷啊？死海古卷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在当时本来有一群牧羊人啊，他们是巴勒斯坦人，他们的羊跑到这个悬崖峭壁里面有个洞啊，跑进去了。这个牧羊人想要把羊叫出来，他觉得太远了，弄不进去，所以他就丢石头丢到洞里面去，然后就会吓了，他就不会跑出来啊。结果一丢的时候，忽然听到砰那种瓦器破裂的声音，他说：“哎，里面好像有东西啊！”就他们进去看，发现哇，里面好多的那个书卷啊，那个在当时那个羊皮卷，所以他们看知道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拿到那个市场上去卖。那个市场上看，哎，这个好像是个古物哦，他们就拿去卖，卖了一些钱。一直到后来发现，有人发现这个东西所写的，哎呦，真不得了啊！是大部分是圣经的抄本啊，所以后来他们才有那个有关单位，他们去那边去看啊，才把那里面的所有的洞窟里面的东西找出来，总共有好几万卷啊，大概有4万卷的这些东西啊，很多保存的很好啊，有时候摊开来看，最长的可以到8公尺啊。那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有一些是被当时的犹太人拿去了啊，有一些呢是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国，因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立国啊，所以当时这个案卷是分开来的啊。一直到1967年的时候，以色列人攻占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才把所有的那些经卷把它合在一起啊，然后他们就把它誊录出来，看看里面所写的内容啊。然后一直到1990年代的时候，才把它完全啊全部弄出来了。弄出来的时候才发现说，哎，这个团体啊，跟那个所描述的爱色尼人是很像的。他们这个团体，他们为什么要住在旷野呢？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读圣经啊，当时他们所读的圣经是旧约圣经。根据旧约圣经发现哦，哎，时候快到了啊。我们上次不是讲到但以理书吗？对，我们从但以理书可以推断说，基督什么时候要来，对不对？他们那个时候也差不多那个时候要来，他们就已经在盼望那位弥赛亚。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比法利赛人跟这个奋锐党人、撒都盖人所盼望的都不大一样啊。他们甚至说，他们为了要等候这个弥赛亚啊，因为那弥赛亚来之前在旷野会有声音，所以他们就住在旷野，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就是那旷野的声音啊。到后来我们知道那旷野的声音是谁啊，施洗约翰。可是他们就认为说他们是旷野的声音啊。然后他们根据这个圣经，他们就发现说，哎呀，这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会有个战争，很大的战争，是好像是跟全世界的打战争的事情啊。他们是根据什么？我们现在看以西结书，对不对？ 以西结书不是有哥哥吗？啊，不是马各有很多的哈、啊。哦，将来会有一个很大的战争，然后弥赛亚来会拯救他们。啊，他们哎就盼望，所以他们后来的结论，在后来他们所写的那个书卷里面哈、啊，他死海古卷当中不只是有圣经的抄本，也有他们写的一些著作。他们著作当中有讲到说光明之子跟黑暗之子的征战，他们著作当中也提到说他们盼望有一个公义的教师啊，他们的著作当中也讲到说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啊，他们在等候有一个先知，先知之后还等候有弥赛亚，可是他们认为弥赛亚有两个啊，为什么呢？有两个弥赛亚，一个弥赛亚他们称为亚伦的弥赛亚，另外一个弥赛亚他们称为以色列的弥赛亚。所以亚伦的弥赛亚他是做什么？做祭司啊。另外一个以色列的弥赛亚就是等于是做君王，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根据？也有根据嘛。他们说根据的是在撒加利亚书，不是讲到那个啊，讲到说当这个王要来的时候，哎，他要坐在亚伦的这个位置上，又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所以你看到，就他们根据圣经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体认，他们所说出来的哈、啊，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可是耶稣来了之后，我们知道他们所等候的怎么样，还是有点差距啊。虽然是很就是也是很根据圣经，可是耶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耶稣来的时候是完全的符合这个圣经上所讲的弥赛亚的情况。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有时候他在解释旧约的一些对弥赛亚的盼望的时候啊，他们解释到那个末世要来的那个大决战，那可是他们在等候的其中啊，他们却忽略了当那位弥赛亚要先来啊，第一次来了之后，然后还有一个是第二次的再来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要看到末世的时候，他们有这些末世观，可是他们的末世观还不完全，因为他们只是根据到旧约圣经。真正末世观要完全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弥赛亚要先来，弥赛亚来了之后，他会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甚至把末世将来的事情他也会告诉我们，之后呢我们才对末世会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啊。所以不管是法利赛人或者是撒都该人、分瑞党人啊、爱瑟尼人，他们都有他们的末世观，那他们的末世观也是根据圣经啊。但是不管是根据圣经还是怎么样啊，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如果没有那位弥赛亚来告诉我们的话啊，我们对弥赛亚的认识都会受到限制，甚至都会有一个错误的在里面啊，在里面等待啊。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啊，现在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末世观，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在过去他们对末世的一些盼望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他们虽然也是根据圣经啊，那但是真正末世要来的时候，一定是要透过弥赛亚，那个弥赛亚向我们显明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认识末世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约时代他们的末世观是这个样子的啊。还有一个，我们看在教会历史啊，现在耶稣来了就比较容易了啊。耶稣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末世啊，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你一定要先根据耶稣所讲的世界的末世的情形啊，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那边就都有提到啊，然后之后呢再去参照旧约啊跟后来的启示论在这边来看啊。那末世论啊，我们看在教会历史中是晚期才发展出来的教义啊，但是因为牵涉到许多未解的奥秘，耶稣也讲了很多东西是被封住的啊，所以一般正统教会对末世论通常是采取保留的态度，包括很多的教父啊，他们都是点到为止，轻描淡写，所以对于末世论的这个想法没有一个很全备很完全的啊。所以如果在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太过强调末世的话，你就会走到偏差啊，走到偏差甚至会成为异端。我们看到有一个情形啊，就是在当时初代教会有一个教派叫做孟他奴派啊。孟他奴派我们讲教会历史一定会提到这个啊，那有人也讲说灵恩派的前身就是孟他奴派啊。孟他奴是在有一个人叫做孟他奴，他原来是异教的祭司。你知道异教的祭司都是会很属灵，对不对？从我们的俗话说可能就很通灵的。可是他信主之后呢，他就开始研究圣经啊，研究圣经，越研究圣经他就很对宗教有一个很深的热忱啊。那 他就觉得说他自己受到一个圣灵的感动，圣灵启示他，哎，他好像预知一些事情啊，他有一些恩赐，他会医病啊，他然后他会赶鬼，然后他会说方言等等的啊。然后他认为说现在的教会已经渐渐的腐败，在当时的教会也的确是这样子哈，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开始哈变成一个组织，变成一个世俗化，然后开始好像对主是不冷不热哈。那他认为说一个教会应该是要很火热爱主哈，你不能落入到一个组织，不能落入到一个形式，所以他就去追求哈，去追求这个克制肉体的情欲。那有一个盼望呢，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盼望天国的再来啊，所以他就攻击在当时教会腐败啊，然后他也预言一件事情，就说新耶路撒冷将从天降临啊，在启示录那边就是讲到这个事情啊，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来在哪里呢？就是在他所住的地方啊，小亚细亚一个叫弗里加的一个城市啊，那所以他也鼓励信徒移居该地啊。我们看到，哎，世界末日要来，基督要来，对，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那边迎接他，等候他哈。所以这个事情，哎，很多人就相信，很多人就去跟随他，所以四方响应，造成一些问题啊。所以逼得哈小亚细亚地区的主教们啊，他们在西元160年哈召开一个会议来谴责孟他奴。我们知道有很多大公会议哈，最早的大公会议如果算起来的话，是在西元325年有个叫尼西亚大公会议，所以这个是比那个大公会议还要再早哈，所以等于是当地区性的主教他们集合开一个会哈，他们认为说孟他奴这个已经做过头了，他是个异端，就把他定为异端。可是他虽然是定为异端，可是他的教导还是到各地哈散发开来，从北非一直到甚至到了罗马哈，传到罗马去。甚至有个很有名的教父叫特土良，哎，他也接受这个他的这个教导，成为他的这个当中的一份子啊。那可是他们一直在讲说这个天国要再来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来，他们预言，可是他们又讲那个时间，他说你们就等候吧。他也得到几个先知来帮助他哈，也讲了很多好像听起来很准的事情啊。可是后来还是没来，等他们这些先知们都死了之后呢，他们的预言一直迟迟没有实践啊，所以后来这个教派也渐渐沦为哈一个组织，也就没落了啊。那后来他们遭遇逼迫之后，到第6世纪就完全绝迹啊。所以通常我们现在想到孟他奴派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啊，他强调属灵的恩赐，强调预言，特别强调说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异端。那一般正统教会到后来我们会发现，他们比较不提到末世啊。他们虽然不提到末世，可是人家会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末世来，到底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按照圣经来上来讲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会有一个末日的审判。末日的审判之前，很多人会复活，很多人会复活。OK， 那会复活接受审判之后，才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这样子的话，那耶稣基督还没有来，那我们死了的人在哪里？所以他们这个讲不出来了啊。所以渐渐后来发现，虽然有些正统教会他们并没有讲到末世，可是他们在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死了还没有审判，对不对？最后审判还没有来，那我们这些人在哪里呢？所以他们就渐渐发展出来说，有一个中间地方，中间地点叫做炼狱或者是什么的哈，所以他们甚至有个教父讲的说，如果你讲说你现在死了你马上就上天堂，这个人是异端。为什么呢？因为死了，我们不是马上上天堂，我们现在一个地方。如果你是属神的人的话呢，你会在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像是个乐园一样的。如果你是不属神的话，你会在一个什么很痛苦的地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地方都还是只是暂时，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会有一个末日的审判。末日的审判来之后，我们才会进到天堂。对，所以他们就会有这种讲法。可是我们常常基督徒在做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已经安息主怀了，他已经在天上与你在一起，好的无比。在当时来讲，哎，你这是异端的，你还没有经过最后审判，你怎么可以进到那里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奥秘的东西啊，因为圣经上好像又讲到是，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与主同在，对，已经是好的无比了。可是好像又那个，因为我们用地上的观念来去想啊，这个时间空间，所以末世的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很奥秘。所以这个天主教他们也很聪明，他们也不大去提这个末世的事情。可是问题是他们提了太多有关中间地带的事情，所以发展出来一个炼狱的 一个教义啊。那炼狱的教义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是不接受，因为在圣经上并没有很清楚的在讲这件事情啊。在旁经上啊，可能有稍微提到一点，可是在我们正典的圣经没有提到，所以我们不接受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末世观的时候，对于正统的天主教会或者是东正教，他们对于末世并不会很在意说到底会怎么样的发展啊，反正就是说一定会有一个最后幕后的大审判。我们所需要在意的是我们现在死了那个中间地带啊，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去处理，那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他们炼狱，当炼狱发展到后来的时候，甚至有个赎罪券啊，赎罪券的那些东西啊，那些东西都是经过在当时的这个天主教当中哈，是有些著名的人物。如果你们听到有一个教皇叫做大贵格利啊，大贵格利，炼狱的观念就是从大贵格利那边出来的啊。那当然他有他的根据，那他的根据到后来他们会把这个当做一个是正确的教义来去遵守，到后来也会认为说我们可不可以替我们死去的人啊祷告，有没有可不可以替死人祷告啊。在天主教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哈、啊、替圣徒祈求，对不对？你现在如果替你可不可以替人家祷告？你可以替人家祷告哈、啊、你可不可以请别人替你祷告？可以哈、啊、你可不可以请死了的圣徒替你祷告？死了的圣徒怎么祷告啊？可对他们来讲的话，你们说他死了，他死了没有？神是什么？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他们在天上，他们是死的还是活的？他们是活的嘛？对，如果你说他死的，那你哎奇怪，他难道神是死人的神吗？所以他们有他们的一些想法，有些根据。所以你讲到说有个圣徒，我们请那个圣徒替我祷告，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根据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就是你想到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这些东西，可是很多东西是奥秘的事情。所以奥秘的事情到最后你的那些想法，你就会有些想法，你会发现不见得是如你所想的那个样子啊。所以虽然天主教他们并没有很清楚的一个末世的观念，可是他们后来他们讲到人死后的所要发生的事情，在面对最后审判来之前，他们发展出来一个炼狱的啊，那这个也不是被我们现在的基督教所接受的。
有些人就是好像死后被提直接去，然后有些经验回来，然后后来都回来就写一些东西，但是圣经没有讲。
对，
那如果说是奥秘俗义的话，就说那个东西圣经没有讲。那如果很多信徒或者是在传人，然后说看到主有很多奥秘史，那这样会不会变成一个异端？因为变成他又带来一种权威，圣经没有讲的东西，
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啊。所以为什么讲，就是说我们对末世要有一些概念，就是说末世有很多的观啊，很多观，有的是根据圣经，有的是根据圣经上的一些话啊。就像是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跟爱色尼人，他们有没有根据圣经？他们有根据圣，他们也是根据圣经的。像很多的异端有没有根据圣经？东方闪电有没有根据圣经？有，东方发出闪电来啊啊，很多也是在根据圣经片面的。我们讲到千禧年啊，现在大家对千禧年可能觉得哇，很多人在讲千禧年。千禧年是根据有没有根据圣经？有啊，是不是根据整本圣经还是圣经的一段？其实是一段的啊，最主要是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你看这么短短的经文，发展出各种不同的教义，各种不同的想法。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对于这些末世观的东西哈、啊，你们可以放在心上。但是就是我们对于你要真正认识末世，真正认识到这个奥秘的事啊。奥秘的事是属神的，对，神的奥秘在哪里？在基督里，对，在哥罗西书里面讲的，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对，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不可以认识那个？其实是可以的哈，但是条件是你一定要在基督里，你要认识他，因为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迷惑人的事情，耶稣已经跟我们提醒过了啊，然后会有很多迷惑、很多谬妄的东西，但是怎么样去分辨呢？你没有办法凭着你自己。没办法凭着圣经啊，因为他会把你引到他的思想，他的概念。我们真正能够不被他受到迷惑的话，一定是要在真理里面，你要进到真理里面，你要在基督里。很多东西他没有开启你，你不要去讲，但是你要确定那位感动你的那个是真的是真理的灵。 因为真理的灵一定是能够活出真神的性情，耶稣的样子啊。所以从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从圣经上看到耶稣，当圣灵来到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活出耶稣的性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哎，这个是从神来的啊。因为这个，而且我们的灵也可以感动，对，我们可以同感于一灵，所以是可以去分辨。所以我们碰到末世，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是要让主耶稣基督来引导我们，让圣灵，让真理的灵来引导我们，而不是有一些观念、末世观、末世论来去引导我们。很多的时候引导到后来发现可能并不是如他们所讲的，就像是法利赛人所盼望的弥赛亚，爱色尼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到后来我们就看，哎，错了，好，弥赛亚其实是一个，怎么是两个？好，可是他们想不通，怎么可能会有亚伦子孙，怎么可能会坐在王位上？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耶稣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哎，圣经这个地方他们没有看到，那这个只有在耶稣来了，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他才会把我们引导到圣灵里面啊，真理里面啊。所以我们对末世的观念，第一个，我们不要太去看太多的东西啊，然后去随相信他们的想法，我们把它放在心上，但重要的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啊。我们认识到他，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奥秘里啊。所以，
但是如果那些人说他跟神的一些交通，然后看到他神跟他讲，然后并没有写在圣经上，那你怎么？你就刚才讲说又不能用圣经判别，他讲了一些不是在圣经里面讲，他看起来又好像跟神很有那个，但是你怎么分辨呢？而且写出来在窥权界一在传说我看见了什么，他跟他讲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你的里面了，啊，你成熟不成熟啊？所以在当时有很多的讲法，有没有人去跟随？有啊，所以我今天会讲到很多的例子啊。很多的例子，跟随有一些人到后来的结果，到后来结局是什么？有的是自杀啊。我们看到下面啊，有异端，我们叫邪教。到后来，这些人他们也是在盼望一个末世啊，甚至他们会讲到他们自己就是那位基督啊，那位弥赛亚。可是这些人竟然有很多人去跟随他，相信，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走向灭亡。所以为什么讲到说？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末世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这些情形发生，也警告我们说我们会受到迷惑，如果我们不爱真理的时候啊，在如果我们不爱真理的时候，神就给他生发一个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如果你里面有真理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分辨？也许不是能够讲得很清楚，但是你会感觉不对，那个感觉从哪里来？是从神那边来的啊！但你那种感觉没有的话，圣灵没有在那里面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抵挡。
对对对对对，议题，如果说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为什么还要一直讲？好像也碰到一些东西奥秘，可是人就喜欢这样碰到一个东西，然后又加上自己东西，加一些东西。那为什么不说不知道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说奥秘？可是又在奥秘上你又加了一些东西上？
所以这个就是谣言止于。智者，如果你是智者啊，神会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啊，你就知道。但是他要讲，你不能说他要讲不讲啊。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教导弟兄姊妹，不是告诉你们一个怎么样正确的末世观，因为正确末世观不是我说出来的，而是告诉你们一个原则：你们要藏在基督里，对，藏在真理里面。你知道，我会警告你们，就说。如果你们不小心，你们里面没有真理的话，你们会信从虚谎。我们只能讲到这里啊，剩下的你们自己要去琢磨，自己要去体会啊。所以至于别人讲是不是，我们也不见得要去说什么。有些很清楚的，我们可以说那不是啊。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放着啊。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啊。重要的是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所以今天跟各位讲有各式各样的末世观。基督来之前的末世观，基督之后教会历史上啊，我们看到刚才是那个孟汤奴派啊，可是到了正统大公教会哈，或者是东正教，他们比较不讲末世的东西啊。可是到了后来哈，这个末世东西出来了。我们看宗教改革之后，有一个派叫做重禧派，或者叫重浸派，大家听过这个吗？啊，重禧派、重浸派是当时宗教改革之后，马丁路德。啊，号召之后发现有很多人那个就跟随了，就不相信这个天主教他们所讲的东西，然后他们开始根据圣经啊，然后回到一个圣经的真理。可是回到圣经真理又发生一些问题啊。你读圣经有你的领受，我读圣经怎么样也有我的领受啊，圣经的领受跟我的领受有时候会不一样， 你会发现那些宗教改革者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说本着圣经，可是到后来发现你的看法跟我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合一啊？他们就没办法合一啊。像教会历史提到马丁路德跟慈运理，马丁路德是德国的宗教改革家，慈运理是瑞士的宗教改革家，他们都是就是说本着圣经，可是有一个观点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合在一起啊。他们特别是在这个圣餐啊，跟圣餐方面的看法不一样啊，他们就分开来了。所以当时有一个叫重洗派的，重洗派他们也是根据圣经发现啊，我过去的天主教告诉我们说婴孩受浸，哎，你叫洗礼了啊，你就是成为教会的一员。那他们说信而受洗，你必须要相信。小孩子有相信吗？没有嘛哈，所以觉得说，哎，一定是人的一个，你要做个决定，我要相信，我要接受，所以认为过去的都不算，所以他们就重启的话，这样子一来就对天主教来造成一个很大的震撼，你把我们的整个教义、整个架构都给有个很大的冲击嘛。哎，不只是他们这个天主教反对，而且马丁路德、慈运理他们也反对啊，因为马丁路德，你发现他并不反对这个婴孩受洗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受到一些逼迫，他们不只是在天主教的地方受到逼迫，到了宗教改革的地方，到德国、到瑞士也受逼迫。受逼迫的时候，你就要怎么反应呢？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人都，他们大部分都是比较爱好和平的。可是有些人被逼迫久了之后呢，怎么样？他就反抗了哈。他们就成为有一派人叫做激进的，激进派的。因为被逼迫久了之后，我们为什么受到逼迫？哎，他在读圣经发现，哎，真的是神的子民要受逼迫，对不对？那受到逼迫什么时候？哎呀，可是他们有一个盼望末世要来。我们被逼迫那么惨啊，是不是末世要来了？所以当时他们就有一些极端的啊，他们就起来了啊，他们就宣称说1533年啊，基督要降临。基督降临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讲到有一个地方啊，先是在这个一个堡啊，可是后来并没有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改在一个地方叫敏斯特。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会提到这个地方蛮有名的哈，敏斯特。敏斯特城是这个先知当他宣告说基督要再临了，就是再临在敏斯特，所以他就这群号召跟随他的人就去攻下那个城，就推举他做王。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来了哈，他就是我们那个先知，好，他称为以诺。然后呢，吸引很多人来去到他们那边去啊，然后他们在那边就凡物公用啊，他们那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他们认为说这是他们在地上所设立一个天国啊。那这个事情发生，那他们正统的教会受不了了啊，就派兵去镇压他们，不只是天主教啊，连路德派的啊也派兵去镇压他们，跟他们打。然后他们在打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本来也没有想把他们全部杀死啊，只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放下他们的这种想法。可是他们给他们一个时期，就说你可以离开这个城，过了这个恩典时期我们就要攻你了啊。那有些人离开，有些人没有离开啊，大部分都没有离开。那所以他们在那边攻城啊，攻了有一年之久啊。可是这些信徒他们拿出狂热的勇气啊，他们保卫自己的王国。后来那个带领的后来虽然死了，那他们还是有继续有人再去继续带领他们啊。就他们越做越离谱哦，那个带领的人他们就说可以有多妻制啊，他自己就娶了很多太太啊，他可以选。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很多的异端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在太平天国出现的时候啊，其实在很多教会的眼光来讲说，他们这些其实是异端啊，异端他们只是借着这种啊讲到说啊这个天国要来的啊这个观念，然后号召人家去做这些反抗的事情。所以重洗派在教会历史啊，他们因为强调这个基督再来的这个事情啊，那后来在1935年的时候城被攻下啊，里面的人几乎都被杀死啊，惨遭一个无情的杀戮。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啊。我们在教会历史有提到这么一件事情。那之后呢，我们看在教会历史还是提到有些教派他们强调基督的再来，可是他们强调的方式比较不是那么样的革命性啊，不是那么激烈的啊。所以现在他们还继续保留下来，可是我们看看他们属于哪个教派啊？一个叫做安息日会啊，大家知道安息日会。安息日会这个传道人哈、啊，叫做米勒的啊，他是新英格兰在浸信会的传道人。他根据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啊，那他就把基督再来的日子定在1843年啊， 结果那天来了，很多人相信了啊，他到各地去演讲，很多人跟随他。到那天来的时候，发现哎没来，那就把它改过来了哈，又改成1844年，还是没有应验啊。那到后来很多人离开了啊，离开了，那他自己那个组织就很微弱了。可是那些离开的人，他们一直还想着说，哎，基督再来的这群相信这个会众的啊，那他们就有一个领导人叫怀特夫人啊，就领导他们。现在的安息日会就是这一批人啊发展出来的，所以他们最初成立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他们的名字就称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奇怪啊，但是我们知道它的背景，它成立的刚开始是相信基督会再来，那后来他们也相信说基督是来了，但是你们看不到，他在空中，那他有很多人讲法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安息日会啊。那这个我们也不能说它是异端，因为在各方面来讲他们也都还好，只是有些地方比较极端一点啊，他们是要比较守旧约的律法啊，他们仍然是有些饮食条例是按照旧约的样子的。那另外有一个啊，也是讲到末世再来的，有个叫耶和华见证人。我们现在听到耶和华见证人，可是不晓得说他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号召耶稣基督再来。他的带领者啊叫做罗素，那他在19世纪末的时候讲了很多的预言啊，曾经讲说1874年耶稣基督会再来等等等。后来他终于算准了啊，在1914年耶稣基督要来啊。这个是怎么算呢？1914年是这个圣经上不是讲到1260天吗？那是3年半啊，可是其实是一七，应该是乘以二，应该是2520年啊，应该是要这样算起来啊，2520年，从这样子地方来算啊，从这样子2520年的话怎么算呢？推测就是说耶稣基督要来的时间是在1914年啊，2520年啊，他说是耶路撒冷，当耶路撒冷是沦陷的时候，就是说当这个巴比伦去攻占他们是在607607年啊，他们所讲的那个时间是这样子，从这个时间来算是1914年，所以讲的是斩钉截铁啊。结果1914年发生什么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啊，是很像哈、啊，差不多了，虽不重啊，亦不远矣。啊，但是发现耶稣基督并不是在那个时间来，后来他们就在修正调整啊，他们改在说，哎，应该是在1925年，又是不对啊，又在修正到1975年，这些都没有应验。那他们也必须要承认错误啊，他们错误，后来他们进一步研究，然后进一步不断的修正观点啊。那后来他们出版说1914年其实是来了，但是在哪里呢？在天上，在天上做王，但并不是地球的末日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的观点当不通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自圆其说啊。所以我们看看就好了啊，把它放在心上啊。然后近代这个异端邪教他们的末世观，圣经上虽然提到很多有主耶稣基督再来跟有关世界末世的信息，很多人把圣经断章取义啊，他迷惑无知的信众，然后挑起他们对末世跟基督再来的渴望，以致成为极端啊。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刚开始的时候也许只是不经意在讲一些事情，觉得哎好像神在感动他啊，但也许这个感动不见得是从神来的。那后来我们看到会发展不同的很多的惨剧，就这样子发生了。我们看到在1978年有个人民庙堂啊，一个 Jones， 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新闻啊。有一个美国的牧师，这个牧师是保守派教会的，叫Disciple of Christ 啊，是美国的一个宗派啊，算是一个正统的一个保守的教会。那这个牧师的叫琼斯的啊，那他也是觉得说这个基督要来了，那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堂，所以他就带领他这个门徒这些信徒就到了南美洲一个叫圭亚那的地方啊，他们建立一个城叫做琼斯城。那后来因为在那里啊，他做了一些太过不好的事情，有人去告啊，那后来美国有一个众议员是加州的一个众议员去调查，去的时候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发现哎这些人好像很好，他去怎么每个人都是充满了笑容啊，因为他们都是被规定你要看到他一定要笑啊，哎 好像很快乐啊，他们虽然物质生活很缺乏，可是他们都很喜乐啊。所以那些报道可能是错误的哦。所以这个众议员他们就回去啊。回去的时候，他们要坐飞机要起飞的时候，忽然送他们当中有一个女的，就塞了一个条子给他，才发现跟他讲一些实情。我们其实都是被胁迫要做这样的事情啊，其实我们其实很痛苦的，我很想离开，你可以帮助我。哦，他就很生气啊，他就再调回去，再去检查哈、啊，再去检查他们，发现的确有很多这种不好的事情。所以到后来他回到美国要把这事情上报的时候，这个琼斯就派人去把他们杀掉了。那这个杀掉了之后，那当然这事情就闹大了啊。那事情，所以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琼斯就叫他的那些会众跟他一起啊，叫他们喝那个果汁，这个是掺了氰化钠的啊。后来他就全集体死亡啊。所以这个他有914名的这个信徒啊，全部都死亡。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啊，这新闻也是近代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在最近不久，就是在1993年呢啊，有一个叫大卫 Koresh 啊，这个人，这个也是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在德州 Waco 这个地方的啊，好，那他也是率领一群人啊，那他这个就是说他有个启示，他认为说他得到一个启示的，每次被圣灵觉得是圣灵感动他，他会大哭。那我们看到很多圣灵的现象好像在他身上，神就要跟他讲话啊，然后他就开始翻译启示录啊，他说启示录有很多东西他要把它写出来啊，今天写一点，明天写一点，那很多人就跟随他啊，他也是很有魅力很有领导的，所以就有一群人跟随他。那后来政府要去取缔他，就把他给包围了，他在那个庄园里面包围啊。那可是在那个51天，这些信徒啊，信徒还是一样士气高昂，因为他每天都去激励他们说哦，我们如何如何。当后来这些警察啊，在50天一天过后，认为说这个情形不能再拖下去，就要去攻。一攻下去，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是那整个房子都爆炸啊，因为它里面是放了很多的爆炸物，他就打算就是要同归于尽了，所以这些人大部分都死了啊。那这个是安息日会啊，安息日会的一个这个信徒啊，叫大卫 Koresh 啊，他所创造大卫教派，他一直强调这个基督再来跟世界的末日。还有另外有一个叫天堂之门的啊，天堂之门也是有很多的教主来追随他，有人称他为飞碟教啊，有人称他为，因为他相信这个外太空啊，我们是从外太空来的，神是从外太空来的。然后呢，你们看到那个彗星了吗？刚好那阵子有个彗星出现啊，你知道彗星是要干嘛吗？我们现在如果死了的话，自杀死了的话，我们会灵魂会在那个彗星上面，我们就会他把我们带到那个天上去啊。可是很多人相信啊，然后就有很多人就跟着他一起自杀，在那个时段啊，不只是在圣地亚哥，在瑞士，在世界各地，在加拿大，有好几个就是天堂之门的这个啊。这个信徒哦，他们在那个阶段，他们集体自杀啊，他们就是有一个盼望，就是将来要回到天上去啊。还有一个就是在2000年啊，我们想到2000年就，当时就大家不是很在意这个公元2000年千禧年的事情啊，在乌干达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教派叫做恢复神十诫运动的教派，那个教主啊，他宣布认为说那一天啊。有一天好像4月不知道几号的时候，那天是世界的末日，这世界的末日我们就要等候基督把我们啊带走，所以我们都要死了，那天都要死。怎么死呢？他们就把会友锁在教堂啊，唱歌几个小时之后呢啊，就放火烧了啊，所以里面的人根本就出不来啊，就死在那里啊，250名教徒葬身火海。警方后来在4-5个聚会点啊，发现哎，这个不只是在这个地方发生，有好几个地方也同时发生啊，那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啊。他们就是在讲世界末日要来了，啊，那他们赶快死，死了的话，他们就可以啊，灵魂得到纯净，可以到那边去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末世的观念，到后来你太过强调末世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会走上异端，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奥秘的事情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没办法去了解的。我们里面有一个对主再来的渴望，这是没有错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我们讲到末世论的时候，还是回到一个根本啊。你可以去看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念 ，OK， 你放在心上，你看多了之后，你就不会 见怪不怪嘛，原来这种讲法我也看过，这个讲法我也知道，但是是对吗？不一定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来了之前的时候，也有很多讲法看起来也是对的，但是后来才发现是不对。真正你要知道那个东西是对的啊，是耶稣基督亲自来开启我们。还有耶稣基督来讲说，有一天世界末日来的时候，会有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要不要去相信？不要相信，这么简单啊，不要相信。因为什么呢？耶稣基督来的话，你会不会错过？不会错过，需不需要人家告诉你？不要人家告诉你嘛，所以那天绝对不会错过。我们所要做的事是什么？
预备好，
预备好，对不对？怎么预备呢？装饰整齐嘛，对不对？当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恒生停修。他来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恒生停修，但是我们是预备好他来，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掌管我们。所以仇敌来啊，我们看到他要偷窃杀害毁坏，可是基督来是叫人得生命，而且是得的更丰盛啊。所以历史啊，我们读这些历史是我们的见解，让我们知道那迷惑人的他要来啊，怎么能够胜过他呢？只有在真理里面啊，真理的灵，读圣经，圣经是神的道，是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但是也要真理的灵。耶稣也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要在基督里面能够去认识。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就跟各位讲说，讲到末世，末世这个字啊，末后的也是耶稣的名字，对不对？我是首先的，也是什么末后的。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常常的啊，一直回到基督里仰望他啊，让他在我们里面开启。他会不会给我们智慧的心？会啊，可以去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警醒祷告，所以不是去想末世到底是什么观念，到底怎么发生。我们所要的是在他的里面。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啊，末世论的各样的末世观。那下个礼拜我们会就会讲到这个神的子民啊，以色列啊，以色列跟末世的关系，所以也是会比较多的讲历史啊，讲历史，从历史当中我们来去看末世。然后最后我们最后几个礼拜会讲到启示录啊，那从启示录怎么来看呢？因为启示录是一个比较不容易懂的啊，但是我们先把一些基本的观念先弄清楚之后，我们看启示录就比较不会啊一头就栽进去。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世界末日的那一天，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很关心的是，哎，这个人到底会不会进天呢？有时候这个话不是我们所能回答的，对不对？审判的事情不是我们所能讲的啊，是谁来定的？神，我们就交给神，我们掌握自己他讲的一些原则就可以了。很可怕，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子，我们没有惧怕。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让我们在审判日子的时候就会坦然，这种坦然无惧啊。所以也记得那个经文，约翰一书4:16-18那地方啊，住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